记得告白在未来，欢迎收听告白那一刻。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本人今天心情非常好，因为这已经是我4天3夜越南胡志明市的旅行当中的最后一个晚上了。本来呢是想要做一个 A-log 的形式来跟大家聊聊，就我这4天有没有，我到底都在干嘛，然后做一些声音的记录。后来发现我才不要嘞，我要好好的享受嘿，所以我最后只有在桃园国际机场先录了这个东西啊，不然你先听听看好了。嗨大家，现在时间是星期天的早上8:10，所以在此时此刻的我会跟你说一声早安。为什么会那么早就出现在一个旁边一直有人在讲话的地方呢？那就是因为我本人现在在桃园国际机场准备要登机了。对，我要出国，我这一次要去胡志明市，然后期待好玩的事情，期待可以在旅途中有一些事情跟你做分享。会去胡志明市是因为刚好前阵子有发现自己有一个4天不用进录音室，或者是说不用在台北工作的时间，然后想说啊，那我就是异地办公好了。那结果异地要办公，就在想说要去哪里啊？网络上查了一下，发现就是在国内玩啊，还不如出国玩。对啊，就像我这次机加酒这样下来12000不到就搞定了。要去4天哦，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吧。然后。天哪，这声音！OK， 好的，刚刚呢，就是我这一趟旅程当中唯一录的一段 A-log。那我们有头有尾嘛，哈，今天是我在越南胡志明市的最后一个晚上，就由此时此刻的我来为您效劳了哈。我们来聊聊为什么我会忽然间出现在越南，其实就有点像刚刚讲的一样啦，因为我临时有一个4天的时间，这个时间呢好像是可以离开台北，一边工作一边享受，稍微休息一下。于是乎呢，你自然而然不能太像苦行僧嘛。那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哎，先从国旅开始早起好了，就发现如果今天在国旅的话一定会像苦行僧，除非你想要就是花个好多好多万的话，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你可以住个5星级酒店嘛，但现在国旅真的很贵。所以后来呢，我就开始在网络上搜寻，诶，我真的找到了好便宜的机酒哦。总之就像刚刚说的，机加酒加起来不到12000，而且我是搭长荣航空的早去五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时间，因为我们现在年纪有了，有没有？其实有一点点难，这个搭红眼，就是你知道那种超早或超晚的时间，我真的没法度啊。然后为了要给自己一个假，我觉得还是轻松一点。总之就是因为这样啦，所以我人就踏上了越南胡志明市的这一块土地上面，然后就有了这一集要来跟你分享。我们这集节目要干嘛呢？先跟各位做一下大纲齁。首先呢，我要先聊聊的角度是，我作为一个没怎么做功课的人，出现在越南的胡志明市，而且是第一次抵达越南的这种初体验型的旅人，我的心情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对如果你对越南一无所知的人来说应该会非常的有帮助，但如果你很常来越南的话， sorry， 你可能会觉得我讲的就是有点普普通通这样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就看你的需求。然后我会先聊聊我在这里的初体验。那另外呢，下一 part 我要做什么呢？告白那一刻是一个流行音乐节目，自从我决定要来越南旅行之后，我就开始计划着像上次泰国一样，我想要来聊聊当地的流行音乐。于是乎我做了一些功课，然后我真的有几个非常喜欢的音乐人要介绍给你。是的，所以在节目的后半段的时候，我们就来聊聊越南的流行音乐，也就是 V-POP，还不错哦，这个可以听到后面哦，知道吗？我们用这两个阶段让大家各取所需，那你全部都听完也超棒的。记得哦，听完之后请告诉我你的心情还有感受，如果对你有帮助的地方，想要跟我交流的地方，都欢迎在 Apple Podcast 订阅5颗星留言好评好吗？需要你的帮忙，因为我有时候自己做单口的时候其实没有来宾，我就会很希望有人跟我互动，例如正在听着的你。哈，那我们就开始吧。 先来几个胡志明市的简单介绍。首先第一件事情，胡志明市在越南的南边 AKA南越，那北越呢就是以河内为中心，河内是他们现在的首都，胡志明市是他们过去的首都，不过现在仍然是他们的第一大城市。你应该以前会曾经过一个名词叫做西贡，那西贡呢就是胡志明市的旧名，是一直到197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南越跟北越统一了，那为了要纪念越南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就把这个地方呢改名叫做胡志明是直到今天。可是其实我自己在越南旅行的时候，我会发现塞港就是西贡这个词啊，还蛮常出现在他们的街头巷弄、手上的提袋等等的。对，所以你在胡志明市的时候就会很常听到这个词汇，是正常的，因为那是它的旧名称。第二个呢，我自己在做功课的时候，虽然没有几天的时间，大部分的这个 YouTuber 他们都很常提到来胡志明市的时候要小心。那小心什么呢？我先说我自己这一趟来并没有遇到任何等一下我会说的状况，可是的确胡志明市很常被人在网络上说你来旅游千万要小心，小心你的钱包被偷。那这当然是很合理的事情啊，哪个观光区不会有这个状况呢？但是另外他要说的第二个小心是指飞车党，这个特别是如果你到胡志明市的话，还蛮多这个提醒都会讲到的。飞车党他会做些什么呢？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不是旅人，在路上我们就会拿起我们的手机点开 Google 地图找路，或者是我们随手拍拍这样子啊等等的行为。你在越南胡志明市的时候，你可能要有一点小心，因为蛮多人说他们就是会飞车党，就是飞车过去然后就把手机抢走，那网络上也看到很多那样的影片。所以坦白说我这一次一个人来的时候我也是有一点紧张，所以我手上啊都会绑那个，反正就是把手机绑在我手上，然后非必要的时候我都不会把它拿出来，或者我拿出来的时候会背对马路，我觉得就是保持警戒就好了。可是我自己是没有特别遇到或者是对我的手机蠢蠢欲动的人啦、不过网络上的提醒还是给你做参考。那至于我自己呢，我自己觉得胡志明是适合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你可能只是他的第一站或是最后一站，就是说因为飞机的关系所以你就来这里一下，但是你可能要转到其他地方 maybe 可以适合你。或是第二个，就像我一样，其实我没有排什么太多的目的地，所以对我来讲其实三天左右的时间，你看啊，我第四天是下午的飞机嘛，所以基本上我就只剩下大概就是三天左右的时间会待在胡志明市。对我来讲我已经觉得很好玩了，就是它的 loading 刚刚好，不会让你觉得哦，我好多地方想去但都还没有去啊，也有可能是我功课做的不够多啦，就是让你很心满意足之外，你大概也会想说如果我在这边再留个第四天第五天可能真的会开始有一点无聊。对，因为它这里我觉得就比较像是一个都会区，主要是来这里工作跟生活我觉得可能比较多一点，它不像曼谷。我会讲曼谷原因是因为我比较常去曼谷，比较好做比较。我觉得曼谷它就真的是一个你要很旅行可以很旅行的地方，但是越南胡志明市其实大部分的人一开始到你的所有观光景点或者是核心区域都会集中在第一郡，他们就是有分一二三四五六七之类的郡这样子，那你就把它想成这个信义区、文山区、松山区等等，类似这样一区一区，那它最核心的地方都在第一郡，包含了我这一次住宿的地方也在第一郡。那听说第五郡呢华人会比较多一点点，然后有一些店家也还蛮好吃的，忘了去吃了一家那个还不错的烧鸡面店，其他的我就几乎真的都没有去了，我就大概走在第一郡然后就走去第五郡吃个东西，好像真的都还蛮集中的我找到的观光景点。所以我觉得它就适合两种人，第一个就是你来这边大概就一天左右很精实的行程或两天，那或者是像我这样来一个四天三夜，然后就很休闲很悠闲的睡到饱，然后恣意走走去按摩去越式洗头。对，我觉得他是适合这样的人啊。那你说一个人会不会很可怕呢？唯一可以害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唯一可以害怕的东西就是钱。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越南胡志明市或者说整个越南本质上就是一个充满数学考题的地方。 因为大家如果有听过朋友讲越南盾，就是他们的货币，应该很常听到，就说我来越南都会成为百万富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容我跟各位简单的分享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越南盾看起来都很大，但是其实你要跟台币换算的时候，要经过一个很复杂的方法，叫做先减掉后面的三个零，再把剩下的数字乘以 1.3 左右，它大概就会是台币的价钱。是不是非常考验你？因为他忽然间跟你讲说什么一万，你就想说一万是多少？一万的话，你就是把三个零去掉，不就剩下10嘛？那10乘以 1.3 就13，所以它就是台币13块，所以10万就是130块，百万就是1300块，这样有理解吗？就是它需要一个转换。然后我觉得最麻烦的事情是，你在心里面复习一万遍之后，等你拿出钱的那一刻，你真的还是会非常的困扰，因为有些时候那个店员啊，真的会有点看不下去，他会想要帮你，可是就是你自己还是要小心一点嘛。所以比方说到一个比较乱的那种地方，或者是它不是便利商店或是餐厅的店员，maybe 槟城市场好了，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一个观光客景点，那你才不露白啊，你又要小心。可是问题是那个币额你又不熟悉，我觉得真的太复杂了。比起泰国1:1的这个数值，或者是日本很简单，你就是什么除以3啊，或除以4，这样看你心脏多大颗，你要除以多少，就会比较好懂。可它这个真的是有点复杂。然后你记得吗？我不是说手机又不能够随随便便轻易的拿出来这边查，所以一个人在胡志明市旅行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你的数学跟我一样差。你就觉得我天啊，这到底是什么，到底多少钱？然后我每次都觉得很丢脸很不好意思，因为后来店员都忍不住要帮我这样，然后我觉得假拍谁。这个是一开始先跟大家说的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好笑的地方。好，顺便继续跟大家聊的是那个，如果你从胡志明市的机场，你要到市区其实很快。然后，我要分享一个好玩的事情，反正呢就有两种嘛，一个就是你可以搭计程车。那记得哦，到越南跟到泰国一样，如果你要安全一些些，特别你一个人的话，我会建议一律都用 APP 叫车，你不要路上随便拦车，因为那都会有风险，你可能会有瞒天讲价，或是遇到更糟糕的情况。东南亚的 Uber 叫做 Grab，G-R-A-B， 它不会很贵。它便宜到就是你把它想大概2公里左右的距离，差不多50块台币。哎，对，2公里50块哦，是不是非常的便宜？反正我就每次搭，因为我都在第一郡嘛，所以我每次搭大概都在好，我要考你数学题咯。我每次搭大概都在32000越南盾到50000越南盾左右的这个范围在游走，就是几乎每一次。啊，你自己算算看多少钱。豆走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好，我自己上完了。好，答案揭晓。它就是差不多50块左右。好不负责任哦，没有要认真算。总之呢，在机场，然后你要到你下榻的地方，只要你住在第一郡的话，基本上很多人会叫计程车，比较方便，直接叫 Grab。但是叫 Grab 的时候，你要注意，它就一样也是要到某一个会面点那样子，因为它一出去就是有一大片停车场，然后那停车场有一个地方哦，一堆人拿着手机，嗨，那边就是叫车可以这个上车的地方了哈。就是如果他到市区，基本上他应该是会走 Highway。所以他会给你收一笔钱，通常应该是直接从 APP 扣啦。对，那我在泰国有遇过有司机是直接跟我拿现金，就不一定看他们的状况。但是我在越南的时候，他是直接从 APP 扣钱，这样，那9000块吧，来9000，请算，好，就差不多十几块了哈。那另一个方法，有一些这个网络上会推荐说，其实你可以搭公车，它有所谓的这个机场巴士，也有一般的公车。那当然就是车体的好坏、车厢的好坏，你可以参考。但我这一次就是本来是想要搭巴士，结果我被拉到了一个，就是我看一下那个是109号公车，就是跟网络上讲的一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车体有点老旧，然后是那个九人座的厢型车，就是红 van 这样。然后我就上去那个厢型车，上面已经有一些人了，这样，那也还没收钱。然后司机就不见了，我就跟那一群乘客在那边坐着，而且没有冷气哦，他是把那个后车厢打开，你知道他是屁股会打开来的那一种，然后我们就在上面坐了，我居然坐到了40分钟，我才想说到底有没有要发车， 后来我就索性还是就默默的自己离开，因为还没付钱嘛，我就跳上车子，没有离开伤心的台北。哎，对啊，也不是跳上，我是跳下车子，然后就去搭计程车了，这样。所以这个先跟大家分享，很方便啦，我觉得不用太担心。那接下来我不是有说我这一次非常便宜吗？主要就是因为越南住宿真的蛮便宜的。然后我这边可以推一下一个我现在下榻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它叫做 M Village， 麦当劳的 M。然后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公寓酒店，可是它其实楼下真的是有柜台的，24小时都有柜台。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它就是很便宜，它一个晚上1000出头，我觉得住得很好欸。我的这个空间甚至是有阳台的，它又很文青风。如果你想看照片的话，你再跟我说，我可能把它发在 IG 的限时动态或什么的。很漂亮，然后 M Village， 你如果你打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整个胡志明市有很多，它就是一个连锁系列的概念啦。每一件设计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都非常的文青，我自己很喜欢。然后我这一次住的是在这个培元步行街的平行，它在9月23号公园的这一间叫做，对不起，我真的不会念，它就是 P H A M N G U L AO， 啊，你在上面有一些符号啊，我们在那边念嘛齁。欸，还是我可以叫 Google 念给你们听啊。请大家注意一下齁啊，因为这集就是有点 A-log 的节奏啦齁，所以那会比较恣意一点点，我觉得这样也比较有趣。对，它叫做范武老。啊，你有听到吗？
范武老。
哦，就范武老街的范武老是不是？哦，对，因为这附近是不是离范武老街蛮近的？好像是，但因为我没有去范武老街，在那个9月23号公园的，就刚好一个在头，一个在尾，这样，所以我们这边离那个范武老街的那个地方还是有段距离，并不会一直听到，因为大家知道范武老街就是他们的夜店街，啊，晚上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听说啦，啊，我没有去，因为一个人去那边实在也不知道干嘛，那边解嗨，所以我就没有过去。但反正范武老街是有些人会去踩点看看夜。生活非常热闹，喝酒啊，还放的地方。我就是住在 M Village 的范武老的这个地方。对，我觉得这附近很方便。好，讲完了。那天气呢？我刚好在雨季的尾巴来，所以其实没有怎么下雨。有第一天来的时候下了一点点，但是不久，也没有像之前曼谷雨季这样子，唰，超级大，你就是直接湿透，没有，那就是下了一点点。然后后面我这几天就都是没有到都晴天，可是也没有下雨，这样就是多云时晴吧，应该可以这样讲，就差不多是这个状态。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还不错哦，晚上还是不需要就是穿长袖，这样还是一样可以穿短袖走在路上，但是没有热到一个不行，所以我觉得11月底12月初这个季节还不错。那其他时间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来过，没办法跟你分享。那另外我想说一定要告诉你的就是我到底去了哪里，对不对啊？首先先跟大家说，我有去观光客的景点，但比较偏向是建筑物系列的观光客景点，我就会去有点到此一游的概念。但是如果是逛的地方，我就比较没有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先跟大家讲，所谓的逛的地方，通常会推荐给观光客的都是市场，最大的最大的那一个叫槟城市场，这个几乎是如果你找胡志明市，大家都会推荐你的其中一个景点。但是推荐完之后都会跟你说里面没什么好买的，或是会满天喊价，或者是你砍价一定要砍三分之一，然后到低于他喊出来的价钱的一半你才买之类的啊。我个人就很不喜欢这种行为啊。然后里面好像也没冷气，又在室内会有点闷，所以我就没有去这个地方了。对，但是它附近换钱汇率还不错，所以可以跟大家说，如果你换钱的时候汇率有超过750，基本上就是很漂亮了。对，大家要注意哦，礼拜天换汇所很少，所以如果你是礼拜天就落地的，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然后他们换钱这件事啊也比较特别，他们换钱这件事情并没有一定要在所谓的换汇所，大部分都是去像槟城市场周边都是银楼，就很神奇，而且都不用看护照。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市场我也没有去，不过有些人说可以去这里买腰果。对，因为来越南的时候大概就腰果跟果干这两件事情是大家会比较推荐的伴手礼啊，你可以自己去网络上找那些必买，因为我其实也没怎么买。但安东市场，安东尼的安东，这个安东市场啊据说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市场，就是比起槟城市场来说的话，比较不会有满天喊价的情形，然后腰果很便宜，这样啊，也没有离市中心太远，对，所以给你做一个参考，但我都没吃。那 我去了哪里呢？如果真的有进去参观的是战争博物馆哦，我觉得蛮沉重的哦。就是不过我在想，如果你对于越战这一块的这个经历啊，或者是对于战争这件事情有一些心思，然后想要理解的话，它里面有一些数据啦，那当然更多的是照片，那外面就是一些军事的设备，然后我自己真的是还有看到一个是他们在还原以前被囚禁的地方的那一种类似像监牢或拘禁的空间，那我觉得是蛮震撼的，你可以去看看，就是心情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复杂。对，那除了这个我有进去之外，其他的景点我就是走马看花，大概是去了台湾人必去的粉红教堂。为什么说台湾人必去呢？它就是一个天主教堂，然后外面是粉红色，非常漂亮。然后我去的时候，里面全部都是台湾人呀。全部都是台湾人在那边说，哎，来一二三，哎，这个没拍到啊，靠腰啊，就差不多就这种啊，听起来就像是台湾人，很有趣，很可爱。然后粉红教堂你可以去一下，有人说对面的那个贡咖啡，对，贡咖啡是他们的一个还蛮有名，韩国人很爱去的一个咖啡店。然后里面就是你也叫贡嘛，他们就是在比较偏向军事，所以他们会穿那个军服哦，传统的军服。对对对，然后啊，他们的椰子咖啡还蛮好喝的，你就把它想成椰奶 latte 好了。我觉得听起来味道大概就这样，可是上面有一球冰淇淋，我觉得还不错。但是一整杯喝完其实蛮甜的，越南的咖啡都很甜。对，所以你参考一下，如果你平常跟我一样喝咖啡是不加糖的人，你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在适应上。那后来我反而很喜欢的是市区，就是他们有点像信义区都在卖精品的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绿色的伊斯兰教堂，然后我觉得那里也很漂亮。就是越南的建筑物就是基本上不脱三个颜色，粉黄色、粉绿色、粉红色，就我现在等一下要讲的这三个颜色都会有。那刚刚讲粉红教堂就粉红色嘛，粉绿色就是这个绿色的伊斯兰教堂，我个人觉得很漂亮。然后它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因为观光客不多，那还蛮宁静的。然后那边跟小朋友玩，玩得不亦乐乎，拍了一张我好喜欢的照片。好，然后那个后面接下来要分享两个，一个是人民委员会大厅，它是黄色的，还有一个西贡大剧院，我觉得非常的漂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因为你除了西贡大剧院之外，你可以去看里面的一个叫 RO 秀，就 A 跟 O。 那为什么叫 RO 秀呢？它有一些原因啦，我简单来讲就是用一个最你最好理解的，因为它就号称是越南版的太阳马戏团，所以你看的时候就啊哦，它就叫 RO 秀，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啦。但我觉得它叫越南版的太阳马戏团，会让你以为它就是全部都在做特技，可是没有我本人是有买票进去看的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它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就是让你可以非常非常的理解到，我觉得很深入浅出，就是它不会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然后它在透过时间来讲越南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包含了进入工业化时代的这个状态，还有以前在农村时期的时候，所以他们很有很重要的一个素材叫做竹子，就是竹鞭，然后还有是竹棍，就是一根的竹竿这样，然后就是用这些东西做各种的超高难度会让你啊哦的东西，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看。然后重点在后面又开始有点闹，然后那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就是会让你觉得很没有距离，会心一笑，像是跟邻居就是有点抗议，就对方太吵或什么的，反正就一些你知道很庶民文化的东西，我自己很喜欢。就是他进入后面时代又会让你有很多会心一笑的事，例如他们的交通啊。对哦，我刚刚忘记讲一个挑战，就是它的交通。你要过马路的时候，你会觉得是行人地狱啊。我自己是觉得你就是要有一颗大无畏的心啦，然后他们会自动闪开你的。但你要就是小心之外，你也要谨慎又坚定过马路的时候，知道吗？因为越南很多圆环，加油！我个人作为一个台南人，我对圆环没有那么害怕啦，可是你比较少遇到圆环的人，我觉得你可能会有点怕怕这样哈、哦。所以干巴得呢。其实越南让我有一种很棒的感受，就是都还蛮乐观的，比较微笑一点点，在面对各一种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都还不错。所以这个也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去那个西贡大剧院这样。 好了，以上就是几个景点跟你说，你就可以去一下走走看看啦。那可以进去的就是战争博物馆，我觉得 OK 还不错。那个 RO Show 我觉得真的可以看呢、欸。嘿，不要把它想得很有距离，很有艺术性，啊，也不要把它想得完全都在胡闹，它就介于中间。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也不见得真的会很喜欢，就是他可能期待某一种的极致，例如说艺术性到一个极致，娱乐性到一个极致，可他就刚好有点在中间，还就给你做一下参考。然后记得吗？粉红色、粉绿色、粉黄色，拍拍拍。但我觉得像这种临时起意要出国啊，整理行李常常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我们到底要带什么去才不会漏掉呢？那像这一次我这种四天三夜的游程，好像也不适合带太多东西，可是又怕挂一漏万，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哦，所有的生活用品其实都还好，因为当地都可以买到啊。但是有一样东西哦，就这样，我觉得一定是要从台湾带的，因为它要是你习惯的、常用的、爱用的、好用的、喜欢的，那就是保健食品。对于你出国的时候，有记得带保健食品吗？我觉得这是超重要的，因为不管你出国是要工作还是要旅游，保养都不能中断。特别你看精量有神这件事情，就出去外面玩一样也是要精量有神，才不会错过所有的美景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告白小物，是我自己平常就有在吃，而且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也是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陪伴，那就是叶黄素。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叶黄素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保健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叶黄素呢，是由永信药品来制作的 HAC 精量叶黄胶囊。哦，那你说到永信齁，真的是把保健食品当作药一般的谨慎制作，因为它是台湾第一家的国产药厂，通过 PIC GMP 标准的非常严谨的公司。他们产品呢都会经过层层的检验，包含了原料、生产的过程，还有成品等等。检验什么呢？像是总生菌素啊、重金属啊、九大塑化剂、大肠杆菌等等，任何不通过或是剂量不足的问题啊，整批怎么样，直接报废。所以这一次的 HAC 精量叶黄胶囊当然是品质有认证，因为除了它得奖无数，比方说国家品牌玉山奖的最佳产品类全国首奖，还有连续五年通过 SNQ 品质认证，以及连续两年康健杂志读者票选信赖品牌，还有啊最新的 Mon Selection 世界品质评鉴大会的金奖奖奖奖奖之外呢，我觉得最关键的应该是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一个，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它的原因，那就是它是游离型叶黄素，再加上又包含了鱼油还有玻尿酸钠。天哪，每一样都是我好需要好需要的东西哦。我自己吃了一阵子之后呢，觉得非常的水润。那再加上呢，他们也有由46位专业营养师体验了14天之后呢，润泽感是提升60%，所以给你做一个参考，品质哦是有认证的。那这一次呢，你听这一集实在是有够划算。你看前半段怎么样，我们刚刚分享了越南应该要注意的心情还有一些行程之外呢，那接下来我会聊越南的美食、越南的按摩还有越式洗头，以及越南流行音乐 V-POP。 在这一集全部都拿到之外呢，你现在这一段就赶快趁机去看看节目资讯栏位，会有这一次告白小物的团购优惠内容，因为我们争取到了非常划算的价格，不管是让你日常保养或是带出国都没有问题。首先第一件事情， HAC 精量叶黄胶囊的团购呢，透过告白小物的这个告白那一刻卖场连结点下去之后，会有限定8折的优惠，单品哦只要1600元。嘿，没错，打八折。那除了8折之外呢，还没有结束，再加送 HAC 叶黄素的口含锭90锭，超多的哦。啊，你以为只有这样吗？还没。除了8折再加送90锭的口含锭之外啊，单笔消费只要满688元哦，凭发票登录周周抽 iPhone 15万元现金，还有 HAC 精量叶黄胶囊半年份。赞啦，还不赶快去点连结。
最深的夜里，我早晨都在这等着你，天开告白那一刻，流言念无息，暗下订阅，记得告白才有未来。
你知道一个人在旅行的路上，我觉得最快乐的就是这样，就是其实你没有什么压力，就啊、哦，我一定要规划哪里，或者啊，朋友在等啊，另一半在生气，或者是啊，要赶快规划什么啊，要赶快让他规划什么，我要假装很好玩，就是我觉得都可以卸下这些伪装，这就是我自己很喜欢一个人出国的原因。你就可以真的好好去观察这一切，然后用你自己的想法去沉淀、去对话，那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情。就像我这一次来胡志明市，其实很短的时间内，三个全天的时间，我刚刚说的那些地方啊，其实就是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你也不用刻意一定要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来胡志明市，最关键的就是你一定要记得吃跟按摩啊，对吧？我先来跟大家分享按摩这件事情。好，按摩这件事情呢，我个人觉得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嘛。那包含了我很喜欢去曼谷也是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按摩技术非常好。那我现在要来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比较曼谷的按摩跟胡志明，也就是越南的按摩差在哪里呢？第一件事情，我个人觉得曼谷的按摩啊，它比较有重的感觉，对我来讲，我常会说啊，对的这种感觉会冒出来比较多啊。我觉得相对越南少一些些，不过也不是没有。然后你说便宜性的话，好像越南便宜一点点哦，但差不了多少。但是越南有一个东西很特别，就是它会有热食按摩，你不用特别 order， 就是一般来说你只要去按摩一个小时，它大概都会放那个热石头，它就是用那个热石头划你跟放在你的身上，这样用热食按摩啊。对，而且如果像我有一家很好玩，我有一家是你知道，是我去看那个 RO show， 我在官网买的时候，它有那个 combo 票 COMBO， 就是那个 combo 票，他们就很喜欢用组合方案，它都叫 combo 嘛。我记得那个 RO show 的官网多家这个 combo 票换算成台币应该不到200，还200出头而已，就有一个小时的按摩送你，所以就很开心的买了。所以我觉得越南的按摩也不输也不差，但是如果要我比起来的话，我比较喜欢泰国的，因为我觉得它比较到点的感觉。但是呢，我必须要说有一个东西越南真的大赢，因为泰国好像也没有，那就是越式洗头。哇、哦，我的天哪，真的好快乐，好快乐，好快乐，好快乐，好快乐哦！你真的要去耶？然后，台湾的 YouTuber 大概都在推荐的，就是那个古风，就是我这次去，因为它离我那个住的地方啊，走路不到十分钟，很厉害。现场还有古筝表演，它就是一个非常中式的，然后里面就是大概每三首歌就会循环一次《青花瓷》。对，然后还有那个雪落下的声音，反正你就会觉得哇哦，就是各种古色古香，然后它都是那种古筝的那种声音的那种伴奏带这样子。然后听说现场有古筝表演，我自己是没遇到啦。我觉得那个越南洗头真的太棒了，它就是30万越南盾，就是299吧，就是29.9万的越南盾，就在30万嘛，就大概400块左右哦，就跟台湾的越式洗头比，应该便宜了快一半哦，超舒服的。它就是一整套的流程，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越式洗头的话，我跟你分享一下。它会先帮你做整个简单的肩颈还有手臂的按摩之后，然后就帮你洗脸敷脸，然后在敷脸的同时呢，再开始帮你洗头。那它应该有洗发润发，我跟你讲，至少洗了3次还4次哦，就是会上东西这样。我在猜应该是洗发润发护发吧，会不会？然后还有它会帮你掏耳朵，啊，整个超级舒服的，非常推荐大家。我真的，我每一天都去 这个月氏洗头店报道，然后结束之后还有那个一碗汤品，还有一杯饮料招待你喝，然后整个环境很干净，我还蛮喜欢的。嗯，对，也是推荐给大家哦，赞死。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吃的话呢，就是佛吃到饱咯，那越南河粉啊齁。但我自己要跟大家推荐一家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它是炸萝卜糕。它有炸萝卜糕跟炸芋头糕，还有一个类似韭菜盒子的东西，还有一些什么蒸饺什么的，反正真的很好吃。它叫做，我都已经先找好那个越南文了，它叫做这个。
母亲大餐。
再听一次。
母亲大餐。
好，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对不对？哎，我也不知道。总之它很好吃，它就是胡志明市一件很好吃的炸萝卜糕。Oh my god， 我真是念念不忘的，超便宜的，在100块以内你就可以吃很饱了，台币100块以内你就可以吃很饱。然后那个越南三明治啦，也是很多人会吃，就是用法国面包去夹，很像越南的 Subway， 那里面的肉很多，可是会蛮咸的。但然后越南的河粉呢，它旁边会附上超级大一碗的菜，就是各种菜都有，什么九层塔、啊、然后现在有的没的，就是有比较香料类的，有比较真的是蔬菜类的，哎、啊、就是慢慢加到汤里面去，慢慢把它吃掉。我觉得这个也很酷，是一个难忘的经验。然后吃完嘴巴都会香香的啦，因为那些菜都香香的，还不错，我蛮喜欢的。哦，然后还有一个我自己很喜欢一件偏港式，就是我说我去第五郡的时候吃的那个东西，它叫天灰面家。天是添麻烦的天，灰是阿辉的灰，就是你认识的阿辉，光军辉，天灰面家。哦，那那个烧鸡面好吃啊，旁边有一间叫锦丽河粉，听说也不错，但我没有吃啦哦，所以跟大家分享这几家，大概吃的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嗯，我自己吃的时候我是觉得没有怎么踩到地雷，但是那种让我超级大惊艳的好像也还好，但是他们的佛真的是都在一定程度的水准之上。然后很多人就会说去喝咖啡嘛，那喝咖啡的话就刚刚讲到贡咖啡我喝，然后另外有一整栋也是观光客必去的一个景点，那个地方叫咖啡公寓，我自己真的觉得还好，可是它就是一个噱头啦，哈，就是它在阮惠步行街那边，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整栋公寓里面一家一家一家的店，啊，里面还有一家是台湾的店，所以可以吃雪花冰之类的。它是一个很老的公寓大楼，然后你要搭电梯要钱哦，很便宜很便宜，就是要给它3000块的样子，是不是？3000块，你自己算一下，就大概不到10块，对。然后搭一次，你再下来就不用付了，你只要付一次就好了。然后里面就很多很多的店家，但是有时候你会不小心走进别人家这样。那网络上有很多 YouTuber 在开箱啦，你可以去找咖啡公寓，这个算知名度很高的。大概这一次可以跟你分享的约莫是这一些，我觉得很棒。然后我觉得更棒的事情是可能真的有睡饱，心情也很好，也都很顺利，一切在旅途上面的状况。所以啊，这一次很有趣是，像我以前一个人出国，如果像这样很临时啊，或者是我其实就算没有很临时，我已经做了很多功课了，只要在遇到行程卡卡的，或是啊怎么没有早点计划，或是啊怎么没有早点规划呢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容易因为这样心情很差。但这一次不一样欸，这一次我忽然间有一个很正向的想法，也跟大家分享。像你如果很常责怪自己的人，你也可以用这一招。因为我记得我刚来的第一天没有很顺利，就是遇到一些状况啊，这边我没有细讲，总之就是一些行程上 KK 的，或者是没有排好。然后我就想说，哦，你看多做一点功课不就好了吗？还有你看 Google 标注都不标注好，你就打一下备注会怎么样，就类似像这种话。可是呢，我就忽然间啊，心中就有一个天使跳出来帮我把就我内心住着的那个牢骚鬼给击退。他就说拜托，那一刻有机会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还有这个能力说飞就飞，然后出来玩4天已经对你很好了好不好，就自己在内心指责那个抱怨鬼这样。我就忽然间觉得很感动。对啊，你就要相信你自己，其实一切都已经很好了，工作这么辛苦了，所以出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一点点不顺利的时候，记得哦，去寻找你心中那个天使跳出来帮你说说话。对啊，都已经安排出去玩了，我光是能够好好的呼吸，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然后存到钱让我出去玩，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好不好，掌声。你就要这样提醒自己知道吗？ 我要回归老本行，聊流行音乐的部分了。希望刚刚在旅游上面的事情你还满意哦。我觉得就比较像是一个初阶旅人啦、啊、然后我用我自己的心情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是一个初阶的 V-POP 聆听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这阵子非常喜欢的越南流行音乐。我们现在叫越南流行音乐叫做 V-POP 嘛，那到底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很多人说越战是一个蛮关键的时间点，因为南越这边受到了欧美的流行音乐跟流行文化的影响，所以开始慢慢的有一种被称为西贡年轻音乐或西贡绿色音乐的这个概念在萌芽啊。绿色在越南的颜色里面是比较年轻的意思，那这种音乐呢其实也被对比过去的音乐，说这个叫做激动音乐，因为呢相对于当时越南的主流音乐来说，年轻音乐多了一些快节奏，所以比较激动一点，然后歌词变得比较通俗，也比较多情情爱爱的这种情歌比例。相对于过去可能越南是比较慢板的比较传统的这个乐器所演奏的音乐，或是偏向爱国曲风的这种音乐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所以渐渐的 V-POP 开始萌芽。那今天呢没有要跟各位上这个 V-POP 的音乐史部分哦，我只想要跟大家分享四组的音乐人。那这四组的音乐人其实我觉得都各自有特色之外呢，也有一些小故事让大家一边认识他们的音乐之外，也一边认识这一些人。那第一个要介绍这个哦，有人说他是越南的社交网络之王哦，他在 Instagram 上面有766万名追踪的人数。先跟你补充一个比较值，周杰伦是857万，蔡依林是448万，所以他逼近周杰伦比蔡依林还要高。另外呢，他的官方 YouTube 上面呢有十首的歌曲点击率是破亿的，点击率破亿哟。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山松 MTP， 他本名叫阮青松，山是山软的山啊，然后松是松树的松啊，所以松动 MTP 这个是他的名字。他1994年出生，各位呀、啊、1994年出生，现在已经是 V-POP 王子了，很多人都认为他是目前最成功的 V-POP 艺术家 V-POP 音乐人之一，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欸、我觉得、欸、你看才现在几岁，29岁而已啊，就已经有十支破亿点击率的歌曲，而且他的音乐曲风其实蛮相融的。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其实越南的传统音乐受到中国古风的影响，有一些这种有一点像周杰伦做青花瓷那种风格的这种，不管是五声音阶啊，或者是传统，就是他们叫古风嘛，古代的古风的音乐，他也运用得宜。那另外呢，以及像他自己的音乐养分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舞曲，一点 R&B 啊，嘻哈饶舌，还有甚至是北方的民谣风格也常常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出现。我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这首第一首歌曲，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去按摩的时候一直听到很中式的这种音乐风格，我就觉得其实越南受到中国的影响很大。就像很多人说，如果你是在过年的时候来越南，哇，那你要注意哦，因为他们一样是过农历年的，所以农历年期间我们放假嘛，那你来越南的时候你可能也会遇到所有店家都在放假的情形哦，因为他们受到华人文化或者说中式文化的影响相当的大。这一首流行音乐破E 的歌曲里面也有这样的因素在，你乍听你会觉得有，可其实对他来讲或对越南人来讲，这个是结合了越南的传统音乐元素，里面有一些古筝嘛，古筝我觉得是越南的传统音乐里面很常用的，一样回到了我的乐师洗头的经验，然后还有笛子，我觉得这都很不错。然后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破亿的神曲，它那个古风啊就真的很像是你知道那种武侠电玩哦，或者是说一些古装剧你会出现的发型，他把自己弄一个长头发，然后漂灰色紫色一点点的那种风格，然后他的民族乐器的声响还有未来的这个 Bass 风格去做结合。有趣的是穿古代的服装，但是他就穿着现代的运动鞋。他在歌词的内容里面讲的是一切都会飘 像虚无的那种感觉，一种辽阔的感受。这一首 MV 啊，两个月就破亿咯，然后还在国外掀起了翻唱的热潮。你知道是哪首歌曲吗？我请 Google 念给你听。
Lack joy.
Lack joy. Lack 漂流啦 ，toy 有些人是后面好像是漂流的意思，所以这首歌曲在讲一个漂流虚无的这个状态。一开场人追花香，雾气漫漫，渐渐远去的雾气带走了大家的脚步，一个人的我该欢乐，醉酒回忆悲伤的雨天下午，阻止泪水让你的眼睛变得悲伤，然后告别落花的旧路，脆弱的缘分在梦中相见，是不是一种红楼梦那种古风的文字的感觉哦，哭声被风带走了，谁的船过河忘了捕捉这里的残月。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接下来我想要跟你分享的第二位歌手是一位女性音乐人，你或许知道他哦，因为他的这个有许多歌曲被称为是洗脑神曲，好比说叮叮当当这个影片连蔡依林都在跳。这位在越南的流行音乐圈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歌手，他叫做黄垂玲，我不晓得我发音正不正确，应该叫黄垂玲。好，黄垂玲，那个垂呢大部分会翻成是那个垂下来的垂，然后玲是林志玲的玲。那他虽然现在在音乐圈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了，可是其实他是演员出道的，这就得提到他人生当中一段非常低潮，甚至是让他想要离开世界的一个打击。这个打击是这样的哦，他以演员的身份出道之后呢，其实很快就走红了，因为他当时在大概18、19岁的时候拍了一部电视剧，那部电视剧翻成华语的话应该叫《黄莺日记》。哦，那个时候非常红啊，青春无敌啊，清纯啊，可爱啊等等的这些形象影响着也风靡着越南的年轻人。那在第一集大获好评之后，当然要怎么样拍第二集。就在19岁那一年的时候，黄垂玲在拍第二集的这个《黄莺日记》那个当下遇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他的私密影片被外流了。外流的说法众说纷纭啦，他当时交往的对象是一个警察高官的儿子。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有人是说这个男友要报复他，而有人说这个男友去修电脑的时候影片被外流了，众说纷纭的原因啦。但是目光的焦点总还是在检讨被害者，检讨黄垂玲。这个故事你大概可以想象啊，他当时不但形象重挫，所有人都在批评他，就说他的形象是给年轻人负面的教材，负面的影响。所以第一件事情，黄莺日记2拍得下去吗？没有办法，停播。第二件事情，他所有的演出，所有的合约全部都没了，他的生活跟事业大受打击，他透过大众媒体不断的跟大家道歉，但是又怎么样呢？大家还是在检讨被害者啊，讲到这就有点生气。好，总之在2008年左右啦，他就开始转，也不能说转行，可是给自己一些机会吧，所以就去做了一些像是模特儿啊，或是网络游戏的代言人等等，偶尔现身一些公开活动，但他都没有要接受采访。那关于他被禁演的消息哦，也很多人都说其实他就是被禁演了啦，这样子。直到这个越南的主管单位叫做表演艺术局，在2008年10月他直接发了一个文，允许黄垂玲在全国展开艺术活动，才平息了这个风波。所以你说到底有没有被禁言呢？我在想应该是有啦齁。那这个时候呢，他能怎么办？他那个时候沉寂了一阵子之后，决定要进军音乐圈，所以那个时候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些歌曲，像是《枫叶的爱情故事》跟《有时候我想哭》，这些歌就开始有一些中小型的表演机会。他没有放弃他自己，他就算面对所有人的有色压力的检视，就算有很多网络上的攻击，但是他还是不断的透过自己的努力被大家看见，被大家听见。所以慢慢的慢慢的，他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那个往上爬的这个过程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搜寻更多，我这边就先跟你分享到这边，因为我们要来播一首有一点点像是他自传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姻缘，如果我们翻成华语的话，那个姻是阴间的姻，
对，夸得贵啦哦，这个原本以为是姻缘，结果却是姻缘这样。那个剪姻缘这首歌就剪掉烂桃花 ，Love of Ghost。那这首歌的英文是这样，那越南话呢 ？Google 小姐说是这样，
音符。
对不起，我按到是中文，越南文是这样。
Zin m
Zin m 我刚想说越南文我怎么听得懂？Zin m 这首歌曲里面呢，我觉得真的很像蔡依林就是我现在看黄垂玲的很多 MV， 我觉得那个故事性都很强，特别是这一首
Zin m
它里面就有一点像是从过去到现在，它一路从谎音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一个过程。我自己觉得最感人的事情呢，应该是它的开场跟它结尾。虽然它这首歌很像什么健忘村，就是有点为闹剧为喜剧的那个画风拍摄，可是它从一开始进入一个神秘的地方是2006年，也就是它出道的那一年，到最后面其实它把谎音放掉，然后非常自信的成为了一个自己心中的女王。我觉得它就是剪掉那些不好的事，然后相信自己一路以来可以更好，用自信的笑容，用好听的歌曲，轻松的氛围，活泼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可是我觉得这一路以来的压力，一路以来的心酸，只有自己才知道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来自黄垂玲的这一首歌曲，歌名叫做
Zin M。
接下来这位的故事同样励志，而且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性音乐人，在越南做着领航越南的流行音乐，她就是 Suboy。Suboy 不是男生， Suboy 是女生，她的本名叫韩林庄英，她有越南第一嘻哈女皇的称呼。Suboy 这两个字可以先跟大家分享， Su 呢是他的小名， Boy 是因为大家都说啊，他的个性男孩子气男孩子气而给他取的一个名字。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这跟他喜欢的音乐，也就是嘻哈音乐，有很大的关联性。再讲一位女性她从事嘻哈音乐的时候为什么要做一个boy 这个词汇 ，boi 哦，不是 boy， 为什么会叫 boy 这个词汇？我们先来从一个故事抓出这一个画面来给你好了。这个故事是当年奥巴马还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有一次他拜访了越南的胡志明市，在那边跟青年朋友做了一场演讲跟对谈。他对谈里面呢提到了两个音乐人，其中的一位就是我们第一位介绍的这位 Song Dong MTP， 那另外一位呢就是他现场Q 了 Suboy 即兴来一段越南文的饶舌。那饶舌完之后，奥巴马就会问他嘛，就问他说你刚刚在唱什么。他解释是这样，他说他在讲的事情是有些人就是看对方觉得很有钱啊，有很多房子的人，他就觉得他很快乐。可他真的很快乐吗？从这样的议题去延伸，他想要表达的事情是，大家在看彼此的时候很容易会有一种刻板印象，比方说他就指自己，大家看这个女孩觉得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她就不能是一个饶舌歌手，因为在越南 rap 就不是给女性的。她就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大概知道说她接触嘻哈音乐在越南的时候是经历过多少的眼光跟挑战，但她从来不畏惧，也从来不害怕。她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她会把这一些自我的观察跟省思融入她自己居住在越南胡志明市的风景，彼此之间去做一个对话。太棒了，我真的太喜欢了。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就是我个人很爱很爱，然后就是我这四首歌里面最爱的一首歌，叫 Ansao Why So What。 你就大概想是这样，就 So What， 那又怎样那又怎样。这歌太棒了，首先第一件事情，它的 MV 有大量的胡志明市的街头风景，你看了你就会很喜欢，包含了在那个胡志明市很容易有那个比较低的栏杆，然后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的那个状态的，有点像阳台吗，走廊吗，走道吗，类似像那个风景，还拍很多，然后摩托车街头水果摊。那除此之外呢，它歌词也放了很多胡志明市或是越南的文化和内容在里面，比方说呢，哼， 我现在正在喝的一个东西叫333啤酒。歌词里面就讲到了兄弟姐妹啊聚在一起啊，一杯333啊一起喝。那西贡人呢，有时候呢这个干杯干太多了，喝太多 cheers too much 啊，就大概类似像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漂亮的画面，你知道吗？然后呢他在问的那个 so what 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对快乐的人丢石头，而且还要把我也扯进去，让我成为你的共犯？然后后面再讲他的故事是，就算音乐结束了，我要继续唱饶舌，我继续 pop and lock 唱着 boom boom bang， 就是你知道非常的有态度。然后呢他就讲生活就是很快乐啊，那又怎样，为什么我不能快乐，我不能快乐做我自己的事情呢？所以整首歌的态度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整个节奏啊，整个结构啊，整个 flow 啊，超好听的。讲到这边你是不是就想听了？没问题，那我们就来听这首 Suboy 的歌曲吧。我好爱这首歌，这首歌叫做 Ansel。欸，话说回来，那个333啤酒真的蛮好喝的欸，大家下次如果来越南可以喝喝看。它就是那种热炒店比较容易出现的啤酒，因为它的那个味道有一点点苦，所以如果你加一些烧烤啊或者是咸的东西，哇，超好喝，超好喝，然后超好喝。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它是因为它那个喝起来很绵密，就它的那个泡泡比较小一点点，然后很绵密，哦，反正我觉得很好喝啦，我跟你推荐一下，我觉得没白哦，嘎一，嘿嘿，喜欢。然后你刚刚如果听的话，他最后还有一句谢谢，在讲电话的时候，有一个男生的声音冒出来，就是哎，怎么好像有听过这样子，有认识的语言。好，我们今天分享的三位都是越南流行音乐世界里面非常重要的人，那也是我自己很喜欢，想要推荐给大家认识的一些歌手，欢迎你取用他们的音乐。在你越南旅行或是你在台湾的任何一个角落想要感受越南的时候， It's okay， 就是 just have it， 对，我觉得很棒。最后我们来聊到这个是我在金鹰创作奖认识他的，诶，有趣的事情是呢，他是 Suboy 的伴侣，这个人叫做 Nadi。 Nadi 跟 Suboy 有合作一首歌曲，这首歌叫 Doi Ki， 就有时候 sometimes 的意思，重点是歌名后面还有一个小鱼三，就是一个爱心的符号，我好爱。那 Nadi 呢本来就很喜欢这些符号，因为他在得到第12届金鹰创作奖的亚洲创作音乐奖的这张专辑也是一个符号，它是一个人脸，就是你知道一个冒号，然后一个 dash 在一个括号的右半边这样子，等于就是一个笑脸。然后这张专辑我不知道他怎么念，我很喜欢 Nadi 的音乐风格。我们等一下听的这首歌他像对起来比较流行一点，然后跟 Suboy 的合作其实也让这首歌有很多的粉红泡泡。那介绍一下 Nadi， 他从小在法国长大，但他父母都是越南人，所以其实他的音乐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亚洲元素，甚至我觉得他比较偏向是艺术创作的音乐风格。好比这张专辑从画面里面就是一个绑着几袋的小孩在滑手机传讯息，他一路上的声响都非常有画面，也很有肢体的张力。然后我自己很喜欢他这张专辑里面很多元性，包含语种的多元性，也包含了曲风的多元性，甚至他除了跟 Suboy 之外，也跟印度的一个独立音乐人合作来去做一些这个浓浓印度特色的歌曲，还有一首中文歌叫《我需要你》，他是跟一个中国艺术家团体来合作的内容。所以这张专辑其实非常的国际化，很多元性，还有一些比较让你紧绷的音乐，也有让你比较放松的舒适的音乐在里面。我自己很喜欢哦，我觉得这张专辑很棒，它的这个多元性啊，还有电子音乐的色彩，我觉得都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存在。除了我们等一下要播的这一首歌曲之外，我也推荐你另外一首歌叫 Saigon Soul， 就西贡的灵魂啊，哦，那首歌好好听，那是他最新的歌曲这样。可是我们目前用音乐嵌入的话也找不到那首歌，所以你可以自己到网络上去搜寻看看这首歌曲，它的视觉张力都很强哦。然后呢很多歌曲里面的画面其实都是有隐喻在的，就等你去解谜，然后去感受它的艺术成分在了啊。天哪，我这样子后面剪辑完之后，是不是这集节目有一个小时左右啊？还是有可能超过 ？Oh my god！ 谢谢你们陪我到现在，我觉得这趟四天三夜的旅行真的太精彩了，没想到最后还可以录出一集我自己这么喜欢的节目内容，希望你也喜欢。有任何的心情跟心得，既然你都听到现在了，就不要吝啬，留个言跟我分享一下，或是发个现实动态 at 我吧。哦，不管你要 at 告白那一刻，或是 at 那一刻，我想你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哦。谢谢你收听到现在，记得告白才有未来。 告白那一刻，我们下次见了。一起来听这首歌，叫做
《泪黑》
啊，先不要掰好了，因为现在是已经快凌晨一点了。我给大家听一下胡志明市街头多热闹。听得清楚吗？这个是在我的阳台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夜生活不停歇，快凌晨一点了，外面的灯啊，外面的人的声音啊，外面的摊贩，外面的车没有怎么少呢。夜生活万岁，但我要去睡觉了，晚安，呼呼。哇，你真的听完这一集的节目啦，那表示你真的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哦，非常谢谢你。现在可不可以让我要求你多做一件事情，请你到 Apple Podcast 点下五颗星，然后留下你的评论。你也可以到 Mixer Box 找到我们的节目啊，那就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互动分享哦。各大平台也别忘了订阅，才不会错过精彩的每一刻。